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为了成行你的旨意，求你向我显示你对我的命定。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你要我停手的，我都停手；你给我的，样样都好，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就带着感恩的心，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光荣你的名，求你加添我力量，把你的圣灵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灵，在你的圣灵里来亲近你，来侍奉你，来遵行你的诫命。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怀疑的灵、干扰的灵、谎言的灵、害怕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亲近你，站立在你召叫我们恩宠的位置上来侍奉你。主耶稣，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命定的道路，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是有福的一群属于主的人。主把我们聚在一起，要向我们诉说，我们需要知道真理的话。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6章，这是耶稣基督跟他所爱的人，在最后晚餐之后，主带着极大的爱讲了很多很多的话。第16章的第一节，我已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就是主说了许多的事。他继续的说，在第16章这里提到了告诉你们，是主告诉他爱的属于他的人，告诉我们。这一个告诉我们，光在16章就有10多次的提到，我计算了一下是有13次。第一次就是在16章的第一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有一个目的，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就是主把危险告诉我们，要我们不要陷于诱惑，不要被绊跌。第四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主又说了，我要告诉你们，就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这是第三次的说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当主跟门徒们同在，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当主要离开他们，他就把未来重要的事告诉他们。第六节，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吗？当主告诉了我们一些前面的考验、前面的挑战、前面的危险，我们就会忧虑吗？这不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让我们忧虑，不是他的目的。但是他告诉我们是要我们警醒，就是 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必须要知道时期，世事有定时，这一个未来要发生的事也有它的时候，而主是预先告诉我们，他也知道门徒们、使徒们听到了会满心忧愁，但是他继续的在告诉我们。然而第七节，我将真情告诉你们，第五次的说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主暂时离开了他爱的使徒们，是为了到天上准备我们的住所，他要来迎接我们。纵使他离开了，但是他打发另一位护卫者要来与我们同在。这一个护卫者因着主的升天要来到，这是主告诉他所爱的人这些重要的事。第十二节，第六次的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还有好些事主要告诉我们。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我们就喜欢把很多我们对他的爱以及我们生命的事来告诉对方。当两个人相爱的时候，手牵手走了很长的路也不累，走过来走过去就是诉说这一份爱，谈情又说爱，就是巴不得持续下去。可是当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本来牵着的手一只手就噗抽掉了，然后不牵手走了几步路，我想要回家了，我不要继续散步了，好像没有话了，也不在一起了。而主的爱，他爱我们，他的爱不改变，他的爱在给我们的爱里面会加上更多的爱，是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领受了他的爱，而且是满盈加满盈，爱里面要有爱加倍的爱，加倍的爱。他爱我们，他就愿意不断地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他知道有时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他告诉我们的事。这一阵子我也体会到主让我明白许多我不曾明白的事，也真的很难担负，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整理我的生命。我也求主帮助我能够明白他真的要我明白的。我也渴望，其实最大的一个看见就是看见我不能，我必须依靠他。我想要把我自己准备好，但是我发觉说我不知道，我也不能够把我自己准备好，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只有他可以把我准备好。有一件事他不做，就是我愿不愿意，他尊重我愿不愿意。当我愿意了，那么他就要帮助我。他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像你们天上的父成全的一样，可能做到吗？主说的话是真的吗？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的，千真万确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事，你们应当是成全的。阿们。于是我觉得我已经成全了，我已经够好了，我比五年前的我好太多了，我过去会发脾气，我现在脾气少发一点。那么我认为的尺度跟神认为的尺度真是天离地有多高，差别就有多大。那个尺度是多高，像天父一样的成全，我们甚至不知道天父是如何的成全，我们怎么能够像他一样的成全呢？但是主说的，主负责，主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完全的，像你们天上的父是完全的一样。那只有他能够把他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必须相信他，我必须相信他。主，我 不像父，我不像你，可是我想，想归想，离开你，我做不到。但是有了你，就在不知不觉中，主一点一点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开始惊艳到，他带着我们走一条路，是他命定的道路。他不离开我们，他不弃舍我们，纵使他一时暂时隐没了，可是他会赐下另一位护卫者圣灵，而圣灵要继续的告诉我们，就是主那一个时刻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不能担负，已经到达他们最大量了，不能担负了。那么主说，只等圣灵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主告诉我们，圣灵也告诉我们，这个告诉我们是第七次，主要告诉我们，还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担负，他就给圣灵，圣灵他告诉我们，他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圣灵的力量要在我们这软弱的生命中能够显示出来。我不能担负，但着靠着主给我的圣灵，我能够在圣灵里能够承受主给我的启示跟光亮，给我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圣灵会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是有盼望的。而圣灵的工作，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又告诉我们。这里第二次的圣灵告诉我们，第十六章的第八次讲的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个告诉我们，一而再的告诉我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第三次的告诉我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就是片刻之间，当我们进入了神的工作，停止了肉性的手，那神的作为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天然的时间，可能这件事一天做不成，要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才可以做成，但是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就是片刻，千年如一日，就成就了，就成就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就是不多时也就成就了。我们看第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第十次的告诉我们，这一个告诉我们又加了实实在在，就是非常恳切，非常真实，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人有一个软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体会到，我们觉得主没跟我讲话，我不曾听过他讲话，其实我听他讲话很多很多次，可是有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哎呀，我好像没有听到，我好像不知道，他好像你不见了，他说我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可是我们忘了，我们就觉得好像不是这样，我们会陷于非常非常的软弱跟无助里。可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要我们实实在在的记得，我们实实在在的记得。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翻开圣经，这里是第十次说的哦。光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就有主讲了十次，圣灵那里已经讲了三次，这是第一次的实实在在，还没有停，还在继续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苦哀嚎，世人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是很重要，我们会忧愁，会忧愁，有时主也为我们的罪而忧伤，对我们的罪 他流泪忧伤，有时我们也为我们所爱的人的罪恶走向地狱的快速的堕落的道路，我们非常的忧伤。有的父亲母亲为堕落的子女在祈祷，有的时候为堕落的朋友在祈祷，就是这一份忧伤，圣灵也会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祷。这一刻无可言喻的叹息，就是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也会担忧，主也会为我们的罪担忧。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们跟主连结在一起，主的心会成为我们的心，主的渴望会成为我们的渴望。主他不愿意任何人丧亡，因为阿爸父不愿意任何人丧亡，这是伯多禄后书经上的话，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丧亡。那么当人走在丧亡的道路的时候，不是神愿意的，神忧伤，父神忧伤，主耶稣忧伤，圣灵忧伤。那么我们爱主跟他结合在一起的人，岂能不忧伤？就是为了教会的问题，为了基督徒的分裂，为了世人不认识神，我们会有一些难受，而这一个难受会变成喜乐，不多时就是变为喜乐。而这一个难受，主就描述着说，好像妇人生产的时候的忧愁。这个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也就是妇人怀孕的妇女，她怀孕了，确实身体有一些异样不舒适，可是还久，现在才三个月啊，一天又过一天，一天又过一天，可是到达快要生产的时候，这个心就不一样了，啊，一直在注意哪一个时刻，哪一个时刻，好像预产期这个时刻，这段时间呢，那就特别小心了，不要再去爬山、游水、游泳，或者是做以前喜欢的运动，就开始在准备，而且要准备好，离出生的医院近一点，在家里准备好，而且所有的事情准备好，也就是这一刻越来越近，就是末后的时期近了。这一个惨痛，圆满的教会要诞生了，圆满的教会中的得胜者要诞生了。在这末后时期的阵痛惨痛，那一个时候到了，确实有一个痛楚，这个痛楚是一阵又一阵，又一阵又一阵，不论是你生过孩子或没生过孩子，至少你听过，你知道，生过的人更是亲身体验，好像那一个阵痛很痛很痛，可是下一次再来的阵痛就更痛了，再来一个阵痛就更痛了，是一直加上去的，一直加上去的。而末后世代的得胜的教会，得胜教会的里面生下来的得胜者，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男孩子得胜者，这一个诞生也是经过了这一个过程，就是圣灵带着他的教会经历了这一个惨痛，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神多么多么盼望这一个世上有得胜者成为他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而这一个生是指着他的儿子成熟了。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乐。我今日生了你，我因你而喜乐，不是指着耶稣基督那时才诞生，而是他成熟了，可以开始奉职了。也就是一切的受造物都在等候天主子女的显现的这一个成熟的得胜者。而这一个得胜者诞生了，是整个宇宙一切的受造物都在欢喜，都在欢喜，这是多么大的欢喜。可是这一个得胜者的生出是有苦难的， 是有苦难的，是有这一个过程的。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是我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欢喜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我们现在有时喜乐了，好像又不见了，可是有一种喜乐，它是永远长存的，也就是那个得胜者是最终的得胜，达到了神肖像，就是神在起初造人来管理这世界，一切的受造物都在等候天主子女的显现，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那当他显现了，千年国度要降下来，那是永恒的，也就是这一个得胜是经过了这一阵一阵的阵痛惨痛过程，是圣灵在这一个世上，在他的教会中，因着圣灵给的生命，因着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圣化，圣灵的洁净，圣灵的火，而终于炼尽了。如果一个金矿在火中，在炉中炼炼炼，这杂质跟金子分开了，可是还不是纯金，要再一次再一次，就是七进七出，当全部的杂质都没有了，就是一个纯金，那就是纯金呢，再也没有原来的杂质了，就是完全了，会有一个完全的人，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男孩子，完全的人，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一同为王的。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我们也是为此而经历了这一个苦难惨痛，这一个欢喜，这一个喜乐，因为死亡的权势已经被胜过了，这得胜的生命就是神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永远的喜乐，也就是我们会进到一个永恒的喜乐。其实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永恒的特质。我举几个生命的见证，我碰到主的那一天的喜乐，虽然我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忧伤过，有，可是想到那个喜乐，还是知道那是真的，那是真的，而且有盼望，就是主真的给我有盼望。我曾经在工作中有困难，那么主让我经验到那个得胜的喜乐，非常喜乐，我再也没有那个工作的困难了。我曾经婚姻中有困难，那个过去的困难没有了，而有的是新的考验跟挑战，因为我们需要，可是不是回到过去的那个，而是继续往前。我曾经盼望着我的两个女儿都是侍奉神的，可是那个时候不是，曾经有一段不是，可是那个过程过去了，有时他们也会有一种挣扎，可是他们已经是侍奉神的仆人了，这是一个继续再往前的，就是神他所做的不是白白做了，不是没有用的，是有用，是永恒的。那每一个神所做的那个喜乐都是真的。我曾经躺到床上53天不能起来，事实上头几天是非常疼痛的，而且不知道我会不会起来，不知道。当我真的起来了，我真的第一次站在台上讲这个过程的时候，喜不喜乐？很喜乐，很喜乐。而这个喜乐现在还喜不喜乐？喜乐，因为神使得我活了。所以神所做的是复活的，是活的，是活的，是从绝望中，最大的绝望就是死亡，这个死亡好像总结了一切，但是复活却是新的，不是原来的，是全新的。那神把我从死亡的边缘，被很大的铁门压着，没有压死，就表示说，我知道神在讲一件事，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对不对？我还有一个 在这世上的使命。至少我的太太还需要看到我，我的女儿还需要看到我，有些爱我的需要看到我。我想你们也很喜欢看到我，我也很喜欢看到你们。也就是我们还在神的作为里有一个命定，我所盼望的就是每一个命定我都依靠神的恩典而完成了。我的工作过去了，但是神做的祝福永远的会被纪念在一个神的荣耀里。我们为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是不会白白的。启示录说，有一些圣徒们，他们为神所经历的就常写在他们的身上。你一看到这人，你就看到了这一切，在很短的时间就看到了。神使得保罗使徒他受了很多的伤，创伤，他的一生都是伤。有一个爱主的人被提到天上，主使他有机会见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说，非常非常感谢主耶稣，他跟主耶稣要求愿他身上的这一些伤痕疤苦难，他说都存留，不要没有，好使得他永远纪念神是怎样在他的生命中做成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就使得那些伤都留在他的身上，可是每一个疤痕每一个伤口都发光，非常非常的荣耀。就是你看到这个伤痕，你知道哦，曾经是沉船是在那个地方而受到了伤，是在这个地方，是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没有白白的。我也不愿意神白白的在我的生命中做了白白的事，我们没有一个人这样盼望。我们盼望的是不要按照我的肉性白白的做了表面的基督徒，表面的侍奉，而愿意在真理跟圣灵里是真实侍奉他的，不是自己去做的，而是他召叫我做的，不是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做的，而是他的力量加添于我。我的软弱不可能成就，我却看到了他成就的。神所做的都是永恒的，他使得我们蒙恩进入他的永恒里，有一个喜乐是永恒的。我们现在有尝到了这一个喜乐，永恒喜乐的应许。有的时候这一个大餐要给你，这一个你买的很好吃的这一个食物给你，我现在先给你一个 sample， 就是一个样品，给你一个尝一下。现在到 Costco 去，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样品，我昨天刚好肚子很饿，去到那边，我从这个样品吃到那个样品，就继续的吃，就是样品就给你吃，意思就是你只吃这一点点，你想要多吃一点你可以买。我还说这个架子上都是这个好吃的话你就买，也就是在天上有那一个圆满的喜乐，而在世上我们有尝到了这印证，就是他给我们圣灵做印证，圣灵的喜乐，这印证我们尝到了，我们尝到了神的美好，我们就要忠信。如果尝到神的美好，再堕落，再抵挡，再弃绝了神的恩典，就没有救恩了。这是希伯来人说的，因为他们尝到了这来世的全能，那还在否认耶稣，这是没有更一个救恩，因为你否认了这一个救恩，你经验到这个救恩，你尝到这个能力，你拒绝这个能力，就没有其他的能力，因为主已经把真实他的生命能力应许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坚忍的心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而前面 会有考验的，但是考验只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过程，是有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神的话是真实的。第二三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第十一次，主实实在在告诉我们。这个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用问了，为什么都知道了。看到了保罗身上的这个疤痕，不用问他，他的经历全部就是比我们读经去看得更清楚，是整个的电影，是整个不是电影，是真实的、立体的，就是完全的。那我们怎么能看到他的生命那么多呢？因为那个时间是千年如一日，我们会知道好多好多。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要彼此看到我们彼此一生侍奉主的这一个精彩的每一个部分，那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国。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因为在光中都看清楚了。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有一个时期，我们向父求什么，他必要赐给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主提到了我告诉你们，告诉你们，告诉你们，而告诉我们的这一些事，可以总结成两大类。这两大类，一类就是永远的丰富美好，另外一类就是有苦难、有迫害、有过程，也就是约珥先知所说的，在末后末日有神大而可畏的日子，伟大可怕的日子。这伟大就是圣灵要临于我们，圣灵要充满我们，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他要把他的灵倾倒在有血肉人的身上，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你我的身上，这是多么伟大的事。而且将来就是那一个末后的时期，凡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凡呼求主名的就一定会得救恩。我们刚才提到了，主去了就要把圣灵降下，圣灵要告诉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这里提到了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就应验了，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就应验了。而在末后的时代，就是一切都变得很快，一切都变得非常非常快。我跟何勉这一次到以色列，总共有14天左右，才觉得才到了，每一天都好快哦，哎，怎么回来了？就是好快好快。而这14天有好多好多的主的恩惠、主的光、主的启示、主的丰富，也有很多的认罪悔改、流泪、感恩，还有些不知道为什么流泪，流了什么泪不知道，也不知道当神的仆人呼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的，到前面来跪下来，毫不犹豫的跪下来，愿意，很感动。可是按照我的生命的尺度，主给了是我可以承受的最大量，但是他的恩典会帮助我们更大，也就是这一个时间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们都有一个经历，有没有觉得三年的这一个新冠病毒的封闭好像已经过去了，一下打开了，好像很短的时间，但是你善用时间，你的生命也改变了，很短的时间，转眼间。如果不善用时间，仅此一生，转眼就过，我们如何对主交账呢？也是很快，也就是非常非常快。所以在末后的时期很快，我们呼求主的那一个速度得到应允的也很快，也非常非常快。我受的伤是很重的，2年多前几乎是可以没有命的， 我能够活着是因着神，可是我不到100天就站起来讲见证，可以行走了，这速度也很快。有人终其一生躺到那里，有人不要终其一生，他永远不会起来了，甚至没有了生命，就是很短暂的苦难就过来了。这一个很快很快，我们求神。因耶稣基督的名，按照圣灵的带领，那个应验也非常快，非常快，而且会越来越快，因为我们需要他快快的救恩，我们需要他快快的救恩。有一个主给我的救恩非常多次，我愿意做见证，主恩待我很多的时候是在人前传讲他的话。我在耶路撒冷碰到一个主的仆人，他也是一个讲员。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他就分享说，他说他如果站在台上讲话，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准备，他只能祈祷再祈祷，祈祷再祈祷，是主给他这话，主给他那话，主给他这一话，他只能有主的话才能讲，如果没有主的话，他没有办法讲。其实我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没有主，我没有办法讲。那我要讲之前，我就说主啊，你要救我，你要帮助我，你要给我你的话，求你帮助我。这个祈祷100%应验，我没有主次数，100%应验。那就是有的时候上台之前还是一个哇，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时间到，欢迎孝平弟兄上台。走在台上的那个道路上，话来了。有的时候站在台上，那个话来了，就是他及时的救恩。我要讲的就是，可能我是在上台前是最迫切的，非常迫切的，非常迫切的。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再帮我一次，再帮我一次。我没有讲最后一次哦，说再帮我一次，因为最后一次由他讲，不是我讲。如果我的生命中最后一次讲了，那我完成了，是没有什么不好啊，是非常好。可是我知道，我今天不是最后一次，我过去讲的不是最后一次。我说，请你帮助我。哎，一上台的时候得到，你说快不快？好快哦，他非常快。我们开始经验到很多主的时期快了，就是天国临近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已经不只是我们在这世上的物质的时间，而是有一个天上的时间，跟地上的时间合到一起的那一份震撼，就是那一个时间，那一个时间，那一个时间，我们向父因耶稣基督的名献上的祈祷。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你们不论求什么，他必要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这是真实的。”而这个真实也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快。主继续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因为他们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实在不是要因耶稣的名向父祈求，可是当耶稣离开他们往父那里去，就是这个时刻，要开始因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祈求，也就是我们要因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祈求。主啊，天上的父，求你保守我来侍奉你，做你要我做的工作，他必要保守我，好使我们能够做他的工作。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就是主给我们这么伟大的应许，大，多么多么伟大，大而可畏。第25节，我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因为时候到了，也就是好多的启示，是明明的告诉。这是第12次讲的告诉。 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而是我们自己要求父了。因为主给我们他的恩典，提升我们，让我们可以向着天上的父祈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了世界，往父那里去。这是主，他带着使命来到世界，他又按照父的旨意回到父那里去。这难道不是也是你和我吗？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主所经历的我们也要经历。主从天上来，在世上做了阿爸父的旨意，完成了他的召叫，又回到父那里去。我们也是从天上来，我们的灵，我们在这世上也要学习主的样式，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好使得我们也像主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完成了，我把我的灵魂交给阿爸父，完成了，往他那里去。其实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而是什么都圆满了，回到一个永恒。我们若不回到父那里去，进入他的国度里，那么就是到地狱的火湖里去了，那也是永远的灾难，再也没有办法出来了。而主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在32节，看哪，时候将到，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个人。这事主讲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可是很快就发生了。主讲这些话是在最后晚餐之后，那么很快的，主就经历了三元祈祷，被抓、迫害、被钉在十字架上，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四散，使徒们四处逃跑，留下的约翰使徒也不能做什么，也离了他有一段距离。主在三元祈祷的时候，他也愿意使徒们醒悟片刻，与他一起祈祷，可是他们继续睡觉。主带着极大的爱，主明白，灵固然切愿，肉身却软弱。这是主对我们的爱，就是他愿意我们的灵刚强起来，得胜肉性的软弱。不是要我们抓住这句话，可以让我们软弱的肉性压制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不成长。而主说，留下我独自一人，在世上看到确实发生了。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们也有可能会在一个状况里，你只有独自一人的在那里，有时你是独自一人的在加护病房里，有时你是独自一人的在监牢里，有时你是独自一人的迷失在旷野中。但是主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父会不会舍弃我们？是不会的。主会不会不跟我们在一起？是不会的。圣灵也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主说，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有时这一个人中间的孤单，会让我们更多的把全部的生命专注于主。有时当人很多很多的时候，可能做先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注意力只放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可是当人都走了，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就能够完全的 用这一个时空彼此往来。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时候，有太多的事物人在一起，我们需要有跟神独自的时间，有品质的时间，那叫做祈祷。主耶稣基督常常在清晨，众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他就起来跟父在一起，这是一个关系的培养。我体会到在末后的时代，祈祷是非常非常迫切重要。我也体会到我必须要更多的努力跟祈祷，我也愿意彼此共勉，我们需要多一点祈祷。祈祷有时有团体的祈祷很重要，那么团体的祈祷不能取代各自独自我们在暗室中跟父的祈祷，跟主的祈祷。家庭祈祷很好，可是也不能够取代我们跟神单独在一起的等候他，亲近他，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走前面的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状况让我们非常的迷惑的情形，就在这个世界里，混乱的灵，迷失的灵，很多人迷失了，不平安的，忧虑的，到处弥漫，有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谎言充斥着，黑暗遍蔽了整个这一个世界。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你只听别人这样说，可是人说的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也不知要听谁的。只有主，他会告诉我们，在每一个状况中，我们所需要的真知灼见，它是真理，永远是真理，它是道路，它会告诉我们唯一的路，真理的路，就是通过他肉身的帐幔，回到天上阿爸父永恒的爱里的唯一的道路，只有他是这道路。他给我们他的生命，主也有人都离开他，特别是他在最后的苦难迫切的祈祷，人都不跟他在一起，但是有父与我同在。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就是我们一直有主，我们不是独自的，主也是人，我们一直有人跟我们在一起。有了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哪里得来的福分？我们会有永恒的依靠跟盼望。三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又有一个告诉你们，哪一些事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读下来的，主所说的，其实也包括前几章一直在讲，一直在讲。第十六章是非常多次强调的，我告诉你们，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圣灵告诉你们，告诉你们，圣灵把我告诉你们的再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主跟我们讲这一切，是要我们有平安，这是主的目的，要我们有平安。其实平安不是要离了现实啊，不是要离了现实。你继续往前走，前面就是悬崖了，你继续走啊，没关系，我就是很平安平安，那是傻的，你继续走就掉下去了，一声哀嚎，所有的平安都不见了。也就是主的平安是真实的，是踏实的，但是主要我们警醒的也是真实的，要我们远离罪恶。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不是在世上没有苦难， 在天国里的平安就没有苦难了。可是我们还没到天国里去，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是主说的，大而可畏，可畏就是这些苦难，很大很大的苦难。大伟大是因为求告主名，因主的名求，复必要应许，是因为圣灵充满我们，会帮助我们，引我们，带着我们祈祷，让我们知道如何祈求。圣灵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祷，父知道圣灵的意愿，他必要成就。就是这么伟大的，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状况会发生，但是这一些困难的状况里，主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有圣灵，他不舍弃我们，我们有阿爸父会俯听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名献上的祈祷。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世界，战胜了世界。主得胜的世界，也是在他经历的苦难中得胜的。路加福音24章说，弥赛亚是要经过苦难才进入他的荣耀，而经上这样记载着，也真的发生了。主耶稣就是经历了这些苦难，进入了他的荣耀。同样的，我们也要经验到在世上有的苦难。而在世上有什么苦难呢？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了我。也就是这世上的人会憎恨主耶稣，也憎恨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你们若属于世界，世界就必爱属于自己的人。你爱黑暗，他也爱黑暗，我们都爱黑暗，大家就在黑暗中一起迷失。但是你是光，黑暗就不能够在有那里有什么作为，就不喜欢你阻挡他们犯罪。因为基督是世界的光，世人爱黑暗胜过光明，就杀害了他。而我们也一样，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第十九节，你们若属于世界，世界必爱属于自己的，只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一个从世上来的困难，就是世界会恨基督徒，而且这一个世界恨基督徒的状况，在末后的时代会更严重，更严重。当世界憎恨基督徒、迫害基督徒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地区、一群人，在末后的时代是普世的基督徒都会惊艳到这黑暗的权势迫害基督徒。而这一个恨，你愿意跟他们有骨有份就否认基督吗？当然不愿意。所以我们知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站稳脚步。除了这一个恨，又是只是恨，其实恨已经让你很难受，因为是经上说，你们若恨一个弟兄，就是犯杀人的罪。因为你恨一直让他继续放大，就是要他死。有的时候那个恨已经让你觉得好像一种要把你杀害的那一种威胁，那种力量，那一种苦毒，那个仇恨，其实很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 在那一个最后的末期，第十六节，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去，也就是基督徒开始会在一个极大的迫害中被追杀，要逃避。而这一个世界的困难，有恨，有被追逐，而在逃避。而这一个最后的这一个困难，第九节，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就是要把你放到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种地方。在启示录第二章，士美拿的教会就是受苦的教会，人要把你们下到监里，所以有憎恨，有追逐，有下到监里，还有杀害你们，以及杀害，会有这几类的困难，四类：憎恨、追杀、追逐、患难跟监狱，以及杀害。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恨。主告诉我们，是要我们好好的准备，这个时期是在末后的时代会发生的。我们已经在末世的最后末期的这一个时刻，这个状况要发生的。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第二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也就是人会把你赶出会堂，会堂本来是属于主的殿，是祈祷的地方，当别人把会堂变成贼窝，就不愿意人在会堂里做神的工作。所以彼得跟约翰在公益会，在会堂中，在圣殿里传讲耶稣，那么大祭司以及这一些议员、公益会的人，这一些法利赛人、文士、经师，就要迫害，不准他们在那里聚会，也把彼得下到监里，甚至于想要杀害，而以为是侍奉神。这里讲到的杀害，是弟兄们来的，因为如果是回教徒杀害，或者是其他的异教拜偶像的杀害里，他们不会说我是侍奉神的。也就是在迷惑中，扫罗曾经迫害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所爱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徒，他迫害，他以为是侍奉他的神。所以这里提到了以为是侍奉神，指的是教会中间的这一个分裂，这一个困难。而我们真的要合一，也就是基督徒必须要合一，这个合一是合一到同一个圣灵里，是同一个父，同一个子，主耶稣，同一个圣灵，是同一个信心，就是建立在神的话上，是同一个洗礼，不要去争执，因为是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施洗的，那么就是属于父子圣灵，是因耶稣基督的名洗礼的，是属于耶稣，不是属于哪一个宗派跟党派，也不是要两个宗派两个弟兄相咬相吞，那么也是带着同一个盼望，就是去到永恒的国度里，去到永恒的国度里，不要与黑暗有股有份，不要跟黑暗妥协，是不能妥协的。诗篇第五篇 也说，神必要向义人，就是不妥协的义人施恩，他是义人的避难所，他是护卫者。我们若不义，就不能够得到公义的神的保护。我们若不义，天使都服役的灵都很难靠近，因为我们活在黑暗里。而这一个地方提到的，也是让我们看到在末后的世代，教会也会有这些事情。这是指着发生在教会里的事，有时是发生在世界里的事。他们不信主耶稣，所以迫害主，也迫害我们。那么为什么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会分裂到彼此迫害呢？就是没有完完全全照着主的教训听主的话。因为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基督的身体是不可以去分割的。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七个合一抓住，合到真理中。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跟他 communion， come united into one， 完完全全跟他结合在一起，完完全跟他结合。如果我们真的跟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我跟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你跟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是真真实实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没有其他的可以做，只有彼此相爱，对不对？主不会说不要爱这个人，爱那个人，那一定是撒旦说的。不要听这个弟兄，要听那个，这是撒旦说的啊！不要跟这一些人，他们是另外一个宗派，不是什么宗派，不是保禄派，不是阿波罗派，不是彼得派，也不是所有的这一些派，因为主要把他的羊都聚集到同一个羊帐里，到时只有一个羊帐，只有一个天国，也就是只有一个父，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信心，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要完成他的命定跟召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可是这一个迫害是在幕后的时候会发生的。有人以为哦，在世界里有很多很多的纷争，有一个主爱的弟兄，他的名字叫做 Romain Pasa， 他是在伊朗，就是回教的环境中，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他在很困难无助的状况中，他听到了福音，他信了主耶稣，他经验到神的爱很强烈，那他的生命就从一个很低很低层的状况中间整个翻转过来。他去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病了，他的母亲是非常虔诚的回教徒，每一天都祈祷很多很多，五次的祈祷，就是按照严格的回教的规定，他一直去祈祷，可是没有一个祈祷应验。他的生命很多的困难，他看到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病中，还看到他儿子。那时是在我面他最低潮、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神的爱临于他，他活过来了。他的妈妈就说：“你不一样，属神的光亮，立刻就是不一样。我们必须是世界的光，世人的黑暗不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来。”他的母亲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这么喜悦？”他就跟他妈母亲讲，耶稣基督讲，妈妈是不能够听也不能信，但是妈妈很病，他就说：“你愿意我为你祈祷吗？”他妈妈说：“好。”他就为他父所祈祷，讲方言，他妈妈就立刻得到治愈，充满圣神。经验到，他妈妈也把生命交给主，就是这个奇迹意思，哇，这样的像初期的教会，就是神的能力，也就是神的能力要大大的浇灌下来的大伟大的日子临近了。神就带着他去了好多的一个经历，后来来到美国。当他到美国的时候，坐在飞机上，圣灵跟他讲一个话，他说：“ 这下太好了，我是在一个被信基督被迫害的国度里，很不自由。那我来到美国，这是以耶稣基督立国的国家，是大家都是基督徒。他以为所有人都是基督徒，的确，基督徒的百分比很高很高，他这么高浪就好了。可是主讲了一个话，他说：“你来到了美国，我要你特别小心，特别小心，特别小心，不要失掉了你的热。”他不明白，因为他是火热的，他不明白。他来到这里，很快就明白了。那么他见人传福音，别人会攻击他、反对他，你怎么可以这样？他看到了有人很软弱，他为他付手祈祷，任人得治愈，别人反对他。你有什么训练？你有什么资格？你是牧师吗？你有什么资格为他付手？就是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错误的，他说：“我明白了，圣灵警告我不要跟他们一样。”也就是神的家必须要复兴，可是有一些错误的框架，神要打破，他要改变，他要更新。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12章的52节，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从51节读：“你们以为我来是为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来是叫人纷争。那是指责所有的这一些跟耶稣基督不相合的，都要把它除掉而开始。这义的跟不义的是要分开的，这黑暗跟光明是要分开的。”第49节，主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了，这不是我所愿意的吗？”他要把圣洁的火赐下来，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他的火中被炼的时候，是神的爱。我们要知道，因为金若不在火中经过火的炼净，就不会有纯金。我们的信心若不在圣灵的火中被炼，经过了考验，也不能够成熟跟成全。这是他愿意的。从今以后，52节，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也就是信的跟不信的有很大的冲突。那还有就是，那真的信的跟被一种错误的思想捆绑的，也有很大的纷争。我们才读了以西结书第五章。就是当神的审判进到以色列子民，都是他的选民，而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说：“父亲要吃儿子的肉，儿子要吃父亲的肉。”这是在一个家中，在神的家中也有神的炼金的火，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中而来的。如果教会应当是这样，那么圣灵就不会告诉罗密说。你要小心，不要变成了不冷不热，不要失掉了起初的爱。如果热是应当有的，那么我命他听到的就不是真理了。如果他听到的是真理的，那么就是不应当有的。那谁应该改变？人要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人的作为要改变，要把神的殿成为祈祷的殿。要把神的家成为他荣耀的住所，这神的家、神的住所是喜乐的、祈祷的地方。这七个启示录中间的教会，只有两个教会，一个是士梅拿的教会、受苦的教会，神鼓励他们坚忍到底。必要与他一同为王。你们受苦的时候很短，只有10天，就是很短暂的，就会过去了。现实的苦难比不上将来的荣耀，这是很短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 菲拉铁菲尔的教会，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不因为任何人的话、任何组织的名取代了这名，而且主的话是有效力的，把主的话当话，那么主的话当话就一定会彼此相爱。如果把主的话当话，就一定会坚韧。所以这一个神家中，神也在改变，其他几个教会好的要保持，坏的主要他们悔改悔改悔改，那么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就开始会分开了。难道一个教会要全部都堕落，一个得救的都没有吗？就说当我再来的时候，能在这世上找到信德吗？如果在这一群中间主一个都找不到，他多么伤心。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你愿不愿意是这一个呢？可是当你真的是愿意的时候，是会被迫害的，是会被迫害的。所以罗密他在美国就是这样的积极的传福音，他是被美国的警察下到监里去关起来的，这是难以想象的，难以想象的。而这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越来越多难以想象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6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33节就是这些事，是叫我们有平安，是叫我们有平安。这个平安是神给我们的，他允许他给我们的平安是经得起，而且他让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考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甚至这个苦难可能从你的家中开始，从你的老公开始，从你的老婆开始，从你的子女开始，从你的父母开始，从你的兄弟姐妹开始，可能的，也可能是从你所在的教会里面开始。可以在这世界里，也可以是主在世界的教会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就是他得胜的世界。为什么教会里会有这一些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世界的灵、世界的教母跑到教会里来了，有很多教会世俗化而造成的，也有宗教的灵、错误的灵、虚伪的灵、扭曲的灵进来了。主对推雅推纳教会说，你们容忍了那一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你容忍他是教会中的掌权者，他窃取了堕落的王亚哈王，而让整个以色列国，也就是预象着教会、预象着天主的子民，进入了偶像的崇拜。如果真有侍奉神的仆人，那么他就要使得他吃祭肉、犯罪而迷失。你若不同意，就会被追杀。所以以利亚就被追杀。我们要经得起。当你容忍了他，这是神所斥责的。他说因为你容忍，那个容忍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拒绝智慧，拒绝智慧。明明是错的啊，没关系，你就是拒绝了神给你的智慧，神的智慧就不见了，你所留的就是这一个你容忍的错误。那你不容忍，就有这个迫害要发生。可是这个迫害主是得胜的，主经了各式各样的迫害，他都经历了。他说：“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他得胜的世界，他是怎么得胜世界呢？他给我们榜样。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也就跟着主的足迹行。我们相信主，我们抓住主的应许，而且要有一个不妥协的意。就是神的话不能改变，不能改变。其实讲到这一点，因为神的话不能改变，我跟何勉中间 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冒出来好几次，都靠着主的恩典得胜了。就是我们没有困难的事，因为我们都信主，我们是都是信主的，所以天主是第一，哦，我们都没问题，阿们。那么谁第二呢？按照天主的教训，就是配偶是第二，所以在他的心中，天主第一，我是第二；在我的心中，天主是第一，他是第二，那不是都没事了吗？可是他的问题来了，他说这第一这么高，这个第二这么低，他要把它高一点。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高一点，那岂不是撒旦的灵，我要跟至高者相平衡吗？的。这一种刺激诱惑，最后的困难是，也是我真的很爱主，就会刺激到这一点，而在这一点，我有点困难，我不能妥协，那么何免会很受伤？如果他一定要我，其实有一个最愚昧的问题，就是你要你的老公或老婆选天主跟你之间选一个，如果他选你的话。你不要嫁给这个老公，你不要娶这个老婆，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拒绝了他，我们要喜欢，这是你可以嫁可以娶的。你的老公或你老婆爱天主于万有之上，不妥协的，这岂不是神的命令吗？那我跟何冕在这一点上，经过了好多的学习，好多的学习，好多的学习，每一次都浮到这一点上，我们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现在他已经。好久没有再说为什么天主那么高，我这么低？可是主也使我想起，我尽管爱天主很多，我也有个责任，也要关心爱他。不是说他没有了，而是有时候是我的软弱，所以，但是我不可能让他取代天主的位置，我也不可能让任何一个受造物取代着天主在我心中的位置。我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是第一个诫命，爱神于万有之上。如果有其他的，就叫做偶像。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要把各样的重担放下来，不要去背负神不给我们的重担。不要背负错误的灵给你的宗教捆绑的重担压着你。法利赛人给人很多的压力，他们自己却不做，让信主变成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种状况。但也不要像堕落的教会，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连同性恋也可以，好像这些罪都没有压力。你要小心。那是一个极大的迷失。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有的罪都要脱掉，存心忍耐，要以坚忍的心。那坚持到底的必要获救，马太福音第20章所说的，路加福音21章。所以你们要醒悟，要警醒，好人在人子之前能够站立，也就是我们要。以坚忍的心忍耐到底，坚忍到底，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路程，一个路程，这个路程就是奔向天国。我们都是天国的同路人，我们不是地狱的同路人，我们也不是世界的同路人。你是往地狱的，我是往天国的，我们不能同路的。阿摩斯先知书第三章，这里提到。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够同行。我们不能跟耶稣基督同心，就不能跟耶稣基督同行。如果一家人有跟耶稣基督同心的，跟耶稣基督不同心的，会怎样？会有冲突。冲突很好，使得不信的有机会信。如果大家都一起离开了，那么全家都迷失，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教会有人火热起来，跟主同心了，是教会的福分，是教会的福分，是我们要改变。而不是主要改变，因为主要他的教会进入成全。这是一个奔跑，也就是快速、快速、快速的奔跑，因为时期已满，我们要赎回光阴，在圣灵里做我们当做的事。 仰望着我们信心的始者、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信德的创始者，他是信德的完成者。创始，他给我们新重生的生命，他给我们他摆的道路，他给我们他在创世以前对我们的命定，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善功，要我们在善功中度日。他也帮助我们进入成全，因为他的旨意是要我们是成全的，他就要帮助我们在这成全的路上迈向成全，奔向成全。那我们的信心就是要一直看着耶稣，看着耶稣，看着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看的是前面的喜乐，主说这一些忧愁是短暂的，很快就是喜乐。我们要用信心看到了未来的后面的喜乐，因为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看到了那一个终点，我们要与他一同在他的荣耀中，在天上来迎接他，要进到他千年的国度里，进入他永远的爱里，要完成他的命定，要以他一统为王，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是他盼望的，他盼望有一群得胜者是能够以他一统为王，掌管他千年的国度，永远的国度。他是万王之王。那么要轻看羞辱，这羞辱可以从世界来，其实可以从教会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你的看见，而对你的羞辱，对你的那一种迫害，而到幕后的时候也可能会是杀害。其实在过去的历史中有很多杀害的事情发生，斯提凡就是这样被杀害而殉道的，可是他活着的时候就看到天开了，人子在天上把他的灵魂接到了天上去。是要轻看羞辱，我们的主是轻看羞辱，他在十字架上一丝不挂的死在十字架上，又是我们的面子也要脱掉，就是不要爱自己的面子，爱自己的名声，爱自己的明自己的喜欢，而胜过了爱主，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是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而这一个忍受其实是看见了那前面的喜乐。现实的苦楚比不上将来的荣耀，而那一个永恒的荣耀，现实的苦处是非常非常短暂的，非常非常短暂的。即使我们落到大的患难里，要认为是大的喜乐，而且要以坚忍的心奔跑了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这个坚忍是因为爱，爱是含忍的，神就是爱，神的爱是含忍的，神的爱也是喜乐的，是满了喜乐，满了平安，他会固守保守我们奔跑在这一条天路上，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这一个最亲近人中间的分裂是一个非常非常痛的分裂，可是主他自己经验到了这一个破碎分裂，也就是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出卖他，其他的人逃跑了，否认了。中途之战，使徒彼得三次发誓，甚至诅咒发誓说不认识他。这一个痛主都承受了，他也呼召着一些人是用生命来承受主给的使命，就是要爱，爱弟兄，爱，以神的爱来爱人，以神的爱是不能够妥协的。 不能够跟错误妥协，因为妥协就是拒绝，容忍就是拒绝神给的智慧，神给的光，那是我们在末后时代最最需要的。如果你会妥协，你会接受兽的印记，你会拜兽像，你会有很多很多妥协的思想。没关系，其实是大有关系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主的平安，经历主所经历的得胜。主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那么主是告诉我们，凯旋就是有困难而得胜的，大的得胜就是有大的困难，大的喜乐就是大的艰难。这一个大的、可怕的困难，就有极伟大的、荣耀的得胜。对于我们，我们已经是被主的宝血赎回来，属于他，要忠心的道，忠心的侍奉他，跟随他，坚忍到底，必要得救。主给我们的赏报，永恒的福乐。我们看着他，要如同主亲试十字架的苦难，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主得胜了，我们也是得胜。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这苦难是你允许的，是你的手所安排的，是你用这磨难要炼尽属于你的人对你真实的信心，对你真实的爱，真实的忍耐。因为磨难会生出忍耐，你借着磨难让我们爱你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的忍耐胜过磨难，能够坚忍到底，我们不半途而废，我们也不因着坚守你的话，遵行你的话，高举的名半途而废，而否认你的名。我们绝不否认你的名，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比我们的命更宝贵，我们的命属于你，完完全全交给你。主耶稣，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你是我全部的喜乐，我的好处全在于你。主耶稣，谢谢你，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诫命，我愿意以坚忍的心奔跑你摆在我前面的赛程。因为忍耐会生老练，会让你子女，让我们的生命进入了成熟完全，老练会生旺德，会有盼望，让我们的盼望一直是我们的喜乐。主耶稣，我们的盼望是从你而来，就没有人可以夺去，除非我们自己抛弃。我们不抛弃你给我们的盼望，你是忠信的主，你的应许必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被你召叫所保守，属于你的羊。你喜欢把我们这一群小小的羊群带到你的羊帐里，认识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跟随你。你为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求了阿爸父，把天国赐给我们，我们尝到了天国的威能，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愿意来承受你加给我们的一切，包括苦难，因为我们必须经历艰难艰困才能进入你的国，这是必经的道路。然而苦难不会让我们只是在害怕中，因为你跟我们讲的这一切是要我们有平安，让我们不要有幻觉，而是真实的知道这一个世界终将要在火中过去，而能够存留的就是你所做的 这一些出于你手的工程，你荣耀的工程，我们也在你的善工中度日，让我们的生命是成全的。因为这成全的生命带着盼望，就能经历你已将你的圣灵，以圣灵的喜乐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来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因你而喜乐，喜乐于你，充满你圣灵的喜乐，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我这样恳切的感恩、祈求、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神。